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谢谢委员会的弟兄帮我们说出的这段经文。那很感谢神，我们今天刚好读经也读到诗篇第八十篇。那这篇第八十篇和我们今天所交通的信息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啊，有非常好的联系。我们感谢神，我们还是有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讲台恭恭敬敬地仰望在真主的手中，求主你在圣灵中裂天而降，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这里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那真理的实际，也引导我们进入那敬拜的实际。谢谢主，把听的讲的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也求给我们一个塑胶的耳朵，说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一起领受你在圣灵中所要教导我们的，让我们借着这篇信息，我的仆人和我们一起能够得到帮助。谢谢主，垂听孩子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感谢神，这篇经文是引用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在我从国内回来后，下一季我们的主日学，我们也要一起来交通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好不好读呢？其实我们大家对旧约可能都比较陌生一点，在我个人感觉，在我个人感觉啊，我们在旧约当中其实最难读的一本书，我个人啊，我个人是以西结书。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怎么看，我不知道，因为以西结书讲了太多的意象，又直接指到最后的圣城耶路撒冷，看不懂啊，我是看不懂，那就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学习啊。那今天引用的是以赛亚书，弟兄姐妹，我们对以赛亚书都很熟悉。以赛亚书被我们历世历代的我们神的儿女把它当作是旧约的福音书啊，把它旧约的福音书，因为它的内容充满了福音的性质，它的也充分的预表了我们以赛亚，就是旧约以色列人所等候那位弥赛亚，也是主我们今天所讲的耶稣基督，充满了他的预言啊。这是一本新约作者当中也常常引用的一本书。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一下啊，请问弟兄姐妹一下，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篇讲的信息是讲什么？还记不记得？不记得了哈。在路加福音，在拿撒勒的会堂，顺手就拿过拿笔给他的一本书，他拿起来圣经一翻开，就翻开到以赛亚书。主耶稣第一篇的讲道就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那今天所讲的题目是仆人之歌。仆人之歌为什么称它为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里面来说有四篇的仆人之歌。为什么称它为仆人之歌？因为这四段的信息都讲到说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我的仆人。那在对我的仆人当中呢，都表达了他的一个使命，也表达了仆人的这位仆人的身份，也表达了仆人呢他自己的一个侍奉的态度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分别出来有四篇的仆人之歌。那我想利用借着四次的讲台的信息和分别的和弟兄姐妹来交通这个仆人之歌啊。我想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稍微抄一下，我没有记下来啊，我没有写在 the PowerPoint 上头。第一篇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啊，今天所讲的是在42章1到9节。
那第二篇仆人诗歌呢，是在49章的1到9节啊，1到9节。第二、第三篇在50章的3到9节。第四篇，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那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把以赛亚书53章背起来。啊，总共12节，53章是全本圣经当中，特别是在旧约来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最完整的一段经文。啊，那我今天我们来看啊，我想我们请弟兄姐妹依然翻开圣经，应该翻开圣经，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再开始。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42章第一节，主持是在哪里？所有格是哪一位？我，有几个我？我们先打开我，我们先看一看啊，有几个我？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几个我？六个我。请大家把它放好。看啊，六个我。啊，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中文有些已经发现，像比如说我所扶持，我心里所喜悦的，这我这就省掉了。其实在我们去看原文的时候，我们也出现六个我字，而且在这段经文一开始讲看了，就是 behold， 就是说弟兄姐妹，就是说我手指着你们看了，就这么一个惊叹号就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那这个看呢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特别呢？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到前面一章，41章，那边以赛亚书41章那边也讲看了，看什么？两个看，看什么？看到的都是偶像，都是假神。以赛亚先知在那边责备以色列的百姓，你们拜虚无的偶像，你们去崇拜虚无的雕像，假神。但如今他说看了，42节第42章开始看了，我的仆人，看了我的仆人。所以这里面就把前面的41章所讲的两个看了做了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念圣经可以读圣经，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这样去读，我们对神的话我们会很有兴趣的。读圣经不会枯燥，哈，不会枯燥。我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天晚上，在我们家里面，有我们邀请杨院长跟我们的所有的同学，在 New Jersey 的同学啊，毕业生还有在校生有一个聚会。我星期五已经跟一些同学已经谈过了，我们的汉生弟兄他们做了见证，就鼓励同学们说要多读神学。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在神学院华神，他所读的每一门课，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侍奉当中，每一门课都有用处，都有用。后来汉光弟兄他也提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他曾经上过一位老师的课，叫王守仁，我想弟兄姐妹大概知道啊。那王守仁老师所上的课，我也上过他一门课啊，我上过他一门课，他上希伯来书，他完全用原文解经。那弟兄姐妹，他花30个小时给我们只讲了大概不到3章的课，因为他全部用原文解经，他讲他的，我们听我们的啊。那他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他汉光弟兄也讲到，他选了王守仁老师的课，王守仁老师没有改讲义，
然后是梁院长改，梁院长带去改，改完之后呢，他梁院长所做的这个修改啊，给他做的结论，比他写的论文的字数还要多。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形容词，但是说他在修改的过程当中，他学到说我们一些在真理上面，特别在系统神学真理方面的论述，他得到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弟兄姐妹，巴不得啊，每位我们都可以多读多宝贵神的话，多读一些真理话啊，我们自己安静在神面前，不管能读多少都没有关系。哥罗西书有一句话怎么说，保罗鼓励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要用各样的智慧和知识，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啊，用各样的智慧和方法，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这个是很重要，特别在这个时代啊，后现代，特别先生的时代，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要熟悉啊，要熟悉。那我们看到这边看呢、啊，相当我的朋友，这个我是谁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我是谁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谈到这个六个我当中这个亲密关系、主动关系和一个归属的关系。这位我是谁呢？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42章，我这边所列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请我们的江德森弟兄，我们打开第5节。这位神，好，第5节说，这位神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是谁呢？我就是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覆盖，是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是灵性给行在地上之人的神耶和华。所以说这个我就是耶和华神。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一位创造的神，他是创造诸天铺张穹苍的神。另外一个，他另外一点，我看到什么？这位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生命气息给地上的人。我想弟兄姐妹很熟悉新约《使徒行传》第17章，当保罗在雅略巴谷跟希腊的哲学士在讲的时候，他讲到人的生命气息存留、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乎神。他是回应这句话。是气息给地上的人，他不但是气息，他不但创造，而且是灵性给在地上的人。什么叫灵性？就是说给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属灵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爱好。换句话说，他让我们在生活上有力，行走有亮光，他是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一节的时候，六个我，麻烦你再回到六个我。这个六个我的时候，其中就谈到我是我的灵在他的身上，这神要是能力。我们看到六个我当中，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到讲到我的时候，用第一人称，这个关系是不是直接的？你会跟你的儿子，会跟我们的孩子说，会不会直接就说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应该不会这样子讲。我是你的爸爸，我就直接讲我了，我不要宣告我是谁了。会不会跟我们的孩子如果过来过来，你的爸爸要跟你讲话了？我会吗？因为当你的爸爸、你的妈妈要跟你讲话，一定借着第三者来讲。来做一个介绍，神在里面讲说，我拣选你。神的拣选是什么？神的拣选是一个主动。我们什么时候是被主动去拣选神的？当我们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是亚当夏娃去找神呢，还是神来找亚当夏娃？ 神来找我。我记得这次上课，梁老师上课还特别提到这句经文，神会不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他又不知亚当夏娃躲在哪里。但是亚当夏娃犯罪后，他就逃避躲避神的面。我们孩子们做孩子，当我们小时候犯罪之后，我们会做了坏事，我们是不是怕爸爸妈妈看到，我们都会藏起来，对不对？回家上个礼拜主日就跟你讲，我躲在床底下去，我妈妈还是把我揪出来，把我架住。我们在躲避，但是父母却依然找得到我。神一向在所有的侍奉当中都是主动的，都是主动的。即使我们在所有的圣功当中，我们一切所行的也都是神为我们所预备，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存着一个下面一段要看到我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神今天主动的呼召我们，神主动的来呼召我们，神在万民当中把我们归出来，选召出来，这就叫做分别，也就是叫做一般所讲的分别为圣。我们感谢神，感谢神，神的恩典，今天都不是我们能做什么，都主动，神的主动，而且神他来替我们来讲。我们来看一个归属的问题。我们今天是属于谁的？我们今天属于谁？当你跟孩子讲说你是谁的孩子的时候，这就谈到一个归属的问题。我们就谈到一个，这是一个归属的问题。我说我还准备了归属的问题。一个归属，我们今天被神呼召出来，不是来相信这位神。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今天不是来相信他是神，他是耶稣基督。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是一个接受，接受他是神。神不管我们信与不信，他永远是神，他就是神，他不要圣灵，不需要因为我们相信他，他还是神，不需要。但是神今天要我们来归属他，要我们属于他，做他的儿女。这个时候我想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到，我们这个问题要比我们的归信跟归属有个很大的一个区别，让我们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就会谦卑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一无所有。耶和华神常常就说，我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我的，你要属我做祭司的国度，你要属我做圣洁的国民，都是属于我，属于我。你是我的产业，我也是你的产业，这都是归属的问题。今天我们不会对我们的孩子讲说，你相信是我爸，我是你爸爸，不会这样去讲。我们今天只能讲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我是你的爸。好，这边就是话烫了，对不起，不会说。弟兄姐妹，我们就来看归属的问题的时候，提醒六个我，我想请弟兄姐妹能够稍微记一下。啊，哪六个我还记不记得？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我们今天每一位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今天都是神的，都是神。所以当我们到底奉献的时候，每个礼拜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什么？神啊，这都是你所赐给我的，我今天回在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上。经常唱的这首诗歌， 我们等一下再讲下一段再讲，也到我心里很感动。我们谢谢何丽娜姐妹为我们选了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在回应弟兄身上，也在回应以赛亚的身上。以赛亚书第六章，好，我们看下面一段。好，我们看再看一下经文第二节，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风雨传开。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不灰心不散的，直到在地上设立公义。弟兄姐妹，有几个部位在两节圣经当中，第三节第四节有几个部，从第二节到第四，第一个部不宣扬，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不折断，他不吹灭，在往下面不灰心不散，几个部有没有标准答案？几个？七个步。我们从这一连串的这个步当中，我们看到啊，一个包括。我们从七个步的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忠敬，看到这位仆人的忠敬，看到这位神仆人的谦卑，看到这位神仆人的柔和。今天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来思想这一段。当以色列人，当然这边所讲的仆人圣经上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把四个仆人之歌指出来的时候，我们指的就知道，我们就知道他指的是以赛，就指的是我们耶稣基督。解经的时候曾经指过这个仆人，一个是团体的仆人，指到谁？以色列。也指到一个单独的仆人，指谁？指古列王。但是我们如果看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甚至于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位的仆人指的他可以不宣扬不扬声，这七个部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我们耶稣基督，就直接指向这位耶稣基督。因为当讲到团体的仆人，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弟兄姐妹看到四十二章后面讲了神怎么评判，怎么样来论定他的仆人是什么样的仆人呢？他是又瞎又聋的仆人，瞎眼耳朵聋看不见。当以色列百姓这边先知讲到说，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当时神的侍奉这个态度，他要面对两个不同的敌人。一个敌人是什么？一个敌人是面向外邦，面向巴比伦强国。当面对巴比伦强国的时候，他是不灰心，他不散场。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当他面对罗马帝国整个以色列、整个法利赛人、还整个宗教系统，包括撒都该人，你们知道撒都该人是为什么？他祭司的支派在第一世纪，祭司的支派都是撒都该人，为什么？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两个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两个对立之后，他们两个即使在对立，他们信仰不一样，宗教信仰都是耶和华神，可是他们宗教信仰不太坚持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即使他们是不合的，可是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哪一件事？迫害耶稣，要钉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是同心的。法利赛人是属于比较有政治地位的，跟罗马帝国倾向比较 close 的。撒都该人是属于宗教的领袖，是属于祭司之派，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很悠久的渊源的历史，他不但是立位支派当中的啊亚伦支派的后裔，而且当时在以斯拉回归
在古列王呼召那个以色列人，让以色列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的时候，撒都该人回来了，撒都该人回来了，所以他们也很优越的一个宗教的地位。那不管当我们耶稣基督，当他遇到罗马帝国的迫害，遇到这些宗教的迫害，遇到这些文士长老们的迫害的时候，他不灰心不丧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灰心不灰心，我们丧胆不丧胆，遇到强敌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如何？当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说我们遇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为真理作战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但是我面对别人给我们很难看的脸色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灰心，我们有没有善良？我们不讲别人，我们讲的很简单，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传过福音，在座每一位弟兄，我们都会遇到福音朋友，我们都会遇到福音朋友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做朋友可以，你跟我抢福音我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因为为了要交朋友的缘故，我们把福音的这一块工作，我们也慢慢的就流失掉。我们有这种现象，甚至于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得罪的家人的人，我们都有。但是我们靠主，神已经把灵赐给我们，神已经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就不灰心，我们不散。第二，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看到他的柔和谦卑，我们看到他不折断不摧灭。弟兄姐妹，这段圣经我们非常的熟悉，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灭的灯火他不摧灭。我们常常我们在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会用到这段经文去安慰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啊？为他们祷告。但是我在这里面想跟弟兄姐妹交流，可以用啊，没有问题。可是当以赛亚先知在讲这句话，马太福音主耶稣基督他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这个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灭的灯火它不吹灭，对象是谁？对象是不幸的外邦人，是不幸的朋友。因为当我们在不幸，我们在罪恶的辖制当中的时候，我们是自己是没有办法可以脱离出来的，所以我们是很脆弱的。我们像压伤芦苇一样，一点用处没有；我们像将灭的灯火一样，我们一点盼望也没有。那神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轻看这些人。换句话说，对我们今天来讲，也就是一些弱势的群体，神不轻看。我们今天常常在人的观点当中，我们会注意到比较喜欢怎样锦上添花，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怎么样雪中送炭。我记得在一个教会，我没去，你们大概可以去过了。Brooklyn 那边那个这个你们第几大道，学生也去过，有一个叫做什么教会啊？老
本
啊，
老本里
有一个教会，刚开始教会只有几个人，可是他们不断借着祷告开放 open 给所有社区的人，在里面祷告、唱诗、传讲神的信息、传福音，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典范的一个弱势群体被复兴起来的一个教会。我听说在我们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他第二任就职的时候，在就职大典的时候，他们的诗班被邀请到那个地方去献诗去了。这是一个弱势的群体，弱势群体。我们今天要不要看这弱势群体？我们不折断，我们不摧灭，弟兄姐妹同意，让我们的心被神挑拨起来，不喧嚷，不扬声，不使地界听见他的声音。这个比较困难。我们今天怎样？圣经告诉我们，右手做了善事，要不要左手知道？不要。但是我们会不会不宣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事工，我们会不会不宣扬？我们今天在做了一些有什么要做的事工，我们会不会扬声告诉他？我有这个吗？我有这个缺点啊，我有这个缺点。
不止第一遍听见他的声音。我们今天走在路上，我们不要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将让我们能在看见我们是基督徒。如果说我们光讲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但是我们怎么样，人家就看不到基督的香气在我们身上。你再怎么养生，你再怎么样宣传，没有用。这是我们的主，七个步给我们很好的学习。我们今天有没有失误，我也巴不得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勉励也好，我们一起来，包括我自己，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里头啊，所唱的这首诗歌里头，我舍生命赎你罪过，端将你所有献上。我会把它改成歌词。当我在唱的时候，我会对着主说：“你舍生命赎我罪过。”那我跟神之间有关系，什么样的关系？你为我赎罪，你为我赎罪，你会在十字架上等我。我要将我所有的献诚呈现在主的手，因为我们曾经是压榨的奴，我们也曾经是加冕的奴。我们感谢神，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爱主，所以我在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感恩。我们人数最少，不要怕，只要我们有神在的我们的当中，哪怕这个会堂里面只有一个人的学习，不要怕，神与我同在。我们今天所怕的，神不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还以为说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回复到我们以色列当时的关系，我稍微跟弟兄姐妹提一下，犹太人他们读圣经是有选择性的，摩西五经他是一定读的，他不能不读啊，诗篇他是会读的，那至于先知书他有选择的。你们可以问问你们的犹太朋友们，如果他是属于犹太教，你问他们读不读以西结书。我相信犹太人一定会回答你说他不读以西结书。他为什么不读以西结书？因为先知以西结的灵被神的灵在下在那个加巴鲁河边，他的灵被神的灵带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看到耶路撒冷圣殿里头的祭司长老全部犯罪，在圣殿里头拜偶像，拜日月星辰，他仍然以为神与他同在，他仍然以为神与他同在。所以犹太人不读这篇诗篇，这个是以西结书那边有两段经文讲到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第一次从宝座上离开到圣殿的门槛，第一次神的荣耀离开，也就是神的离开在门槛这边停了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在以西结书第十章十一章里头，在门槛那边停了一下，最后从门槛再到哪里去？门槛再到东墙，东门的墙上，他又停了一会儿，最后怎么样？他也从东门的墙上再往加拉山，从十三个钟。 所以在新约福音书里面一直讲说要在橄榄山橄榄山等候神的再来，因为神的在那个地方是永恒，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在橄榄山，对，神总是在那个地方在等，他从圣殿离开宝座上离开到门槛的时候在那边等，为什么等呢？他希望能够等以色列百姓能够悔改，以色列百姓没有，那没有时候神的荣耀在离开到了东门的墙上的时候，到了东门墙上的时候，神的灵还在，荣耀还在那边又停了一会儿，就是你还在等候以色列百姓的悔改，最后以色列百姓不悔改，神的荣耀就说神一直在等我们，神一直在等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听见主的声音，我听见主的指示。所以圣经在里面，在箴言那边提到说，儿啊，将心归我。有一首诗歌叫做《将心归我》，我想那个罗毅可能会唱这首诗歌啊。我们圣徒诗歌一直有这首诗歌，弟兄姐妹，我们里面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面向神的态度，面向弟兄姐妹的态度，我们面向朋友的态度。约翰书信讲了，你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爱看不见的朋友？那弟兄姐妹，那神，这是一个见证。因为我们有神，我们一定爱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爱弟兄姐妹，我们不见得爱神。我们在看到彼得书信那边讲了，我们有了这个，有了德性，又要加到虔诚，有了虔诚，又要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又怎么样？我们有了什么爱弟兄姐妹的心，还要加一个什么爱众人的心？这给我们提醒，给我们提醒。我们四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啊，我们在座也有很多的朋友，但我们希望，我们盼望，我们的神的灵在我们心中都可以做到感动的工作。当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说，神不是说要马上要再来吗？神马上要再来吗？为什么不来呢？为什么等啊还不来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弟兄姐妹，第一世纪的时候，信徒们是真的觉得神马上要来了，他们等啊。你们我们去读，当我们去读铁萨罗尼迦庭那个铁萨罗尼迦书信的时候讲了，有人就是因为说等主再来，他不吃饭了，他在那边不做工了，在那边等啊，在那边等主再来啊。那我们现在等主来有没有2000年了？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主来主不来不是单言，不是单言，他要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有更多人能够悔改向主，那么更多的人，我们可以一同起来，我们来领受神的恩典。他不是单言，他不愿意一人成人，他却愿意万人得救，这是神的慈爱。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没有福音可传的了。当主耶稣再来，我们一般所讲所谓的世界末日，为什么叫世界末日？弟兄姐妹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一般人会叫这叫世界末日？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那你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去见主，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把握住今天，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把握住今天，因着他不宣扬，一直到不灰心不散场，他就表示神所托付给他，神在他心中，我的仆人是怎么样，向他是忠信的，是忠心的。对不起，我们怎么样呈现出我们的信心，我们所呈现出我们信心就在于我们顺服，就在于我们忠心，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说你信心在哪里？我今天我顺服神的话，这是我的信心。我今天，你怎么知道我信心在哪里？ 我今天 obey， 我今天顺服，这就是我的信心。我相信神所讲的每一句话，我相信神在我身上的每一个作为，我相信这个就是忠心，不在于我们事工的大小，我们在小事上尽忠，在大事上神必要成全。好，我们看下面一个，神的使命。我想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今天有人要考我们一个题目，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的使命是什么？能不能回答？很快的回答，我们思想一下。好，我想请弟兄姐妹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声来念好不好？我们同声来念，请。
耶稣受鞭打的驴，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者。
好，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到世上，他道成肉身，最后事工三年半的事工，他就是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者。神来去做这件事，教训传福音，还有什么医治人。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来，我不是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我来是要医治病。我们每一个人都病，我们不是physical body的病，我们是我们的灵性 spiritual 的 heart 的病。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梁院长用了一句话告诉与神同行，蒙恩的跟随者，有安全，有方向，有根据，很简单，这就是我们一生基督徒的道理。神来一定要照顾传天国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医生讲的传公义，这是一种方法，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释放给他，释放给他。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从罪恶的权势当中已经被牵到耶稣基督爱子的国度，过犯得以赦免，各位悉数的话，我们今天已经弟兄姐妹，当我们得自由，真理是我们得自由，就真自由了。这个自由是什么自由？我不是在监牢里头，我今天被关在监牢里头，我今天被释放出来，那个自由，而是说我们在心里头，我们罪所捆绑，罪所辖制，一生在罪的囚牢当中，我们被释放出来。我想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打开圣经以赛亚书第65章，主耶稣第一篇的讲道。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再来一次，你再加入进去再来。这里面以赛亚书第一章，对，我们也可以把握这个大说第5篇的仆人之歌。
51节。
但是呢，为什么没有把它列为仆人之歌？只是说1到3节这边他并没有提到说我的这4个字没有讲到，所以我们就不把它列入仆人之歌。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第53节，我们请。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就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成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喜安悲哀的人，
代
替
灰尘，
使乐游代替悲哀，赞美音代替忧伤的人，使他们称为公义，是耶和华所爱的，叫他们得荣耀。
这个就是亚撒那名为他不折断，江上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体会痛苦忧伤的人。但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做到呢？昨天我和修理去参加了亲密之旅，我亲密之旅我有一本书教科书啊带回来了，亲密之旅啊。那这本因为是香港版，就是用在中国大陆的，所以在这里面它几乎没有提到神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大陆比较敏感一些，所以它并没有说把信仰问题提在这里的。那我想就留在教会弟兄姐妹要去看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哈。等一下我们看谁亲密之旅。但是神当我们这篇亲密之旅说该讲，我们所有讲的都很好，弟兄姐妹你们都讲的都很好，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做？他告诉我们做做做做做，但是靠什么来做？我们自己能做吗？我们自己能够做的话，我们就不要上这门课了，对不对？我们就不要上亲密之旅了，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就上亲密之旅。那亲密之旅因为在国内来讲的话，它不能够讲到信仰的问题，所以还是做不到，还是做不到。好了，那怎么办？我们从这个圣经来看，当神要给到我的仆人呼召他仆人的时候，他有没有赐能力给他？有，我的灵要赐给他，赐在他身上。这里面有没有讲我的灵？再往下拉一耶和华用高高我，耶和华灵在我身上，他才有能力。我请问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主被耶稣被带到旷野去，是谁把他带去？带到旷野说四十天试探，谁带去？圣灵把他带去，圣灵就引他到旷野接受试探。请问他是主耶稣如果说没有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经得起经不起受试探？他的灵当他从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在约旦河从水面上上来的时候，就有神的灵降，仿佛鸽子就降在他身上。那最后圣灵就吹逼到旷野里头去接受怎么样？去接受魔鬼撒旦的试探。所以当主耶稣在四十昼夜当中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靠的是什么？圣灵的能力。还有一个是什么？神的话。我们的话熟悉呢，还是我们的敌人熟悉啊？魔鬼啊！如果魔鬼熟悉的话，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不会坐在这里的了。我们一定不魔鬼熟悉了，不然我们早就被魔鬼击倒。但是我们记到一句话，我们永远要比魔鬼怎么样？多懂了一句话。魔鬼懂十句，我们懂十一句。你看圣经，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讲什么？第一次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这个说你可以从怎么样，你可以从圣殿跳下来，有神的使者可以托住你。那圣经上讲的一句话，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我请弟兄姐妹也去看一下主耶稣怎么回答。经上怎么样？经上记着说，中间差一个字，那个一这个字很宝贵。经上又记着说，所以说主耶稣一定话会，一定有神的话。你讲一节，我就用一节；你讲一节，我又给你多讲一节。最后三次试探之后，魔鬼没有话可讲，所以魔鬼就跑。这就有神的使者在保护，在保护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懂得圣经都比撒旦的更多，不然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
不要多懂一句话就够了，身心上又解的时候。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做去，我们今天神他作为我们的中保，他成为我们的约，主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约，他用他的宝血，饭后也照样去取杯来说，这杯是用我鲜血，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用我的血给你们立的约，是用我血所立的约，这个约是用血所立的，是他付出代价，我们没付出代价，可是他付出代价，这个约是他的宝血所立的，而这个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立的约，我们在神面前蒙恩，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我们要用作为外邦人的光，我们今天要不要传福音给我们到世界各地去，我们去传福音啊！你们也为我祷告，我这里拜我就要说了啊，我这里拜我就要说了。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中，我们其实我们传福音不要到那么远地方去。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传福音，有没有跨过街去传福音？我们的邻居能不能跨过街？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跨过一个房子？我们甚至有没有跨过一个房间？因为我们家里头家人肯定也不信主，就在我的隔壁房，可能就有这个情况。这都是我们那个宣教的时候，都是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啊，因为人我们能做一个在神面前靠神的恩典，我们做一个不亏心不散，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仆人，这里在主的面前。下个是上一次主日回来，刚好我从中国大陆回来，讲的是第二天的，讲的是第二天的这个仆人组织。我的这个仆人组织刚好讲的是宣教的仆人啊，我们看到宣教的仆人。我们第三篇是三篇仆人，这个可以用一个名字叫受辱的仆人。第四篇是和我们可以讲到赎罪的仆人，或者讲到得胜的仆人。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就记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份啊，从身份当中我们知道跟神之间的关系，从我们的态度，作为一个仆人的态度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向神显出我们的忠心，我们如何在世人面前显出我们的柔和谦卑。那我们也在神的所托付给的使命当中，我们传扬神的名。好，我们低头祷告。最后我们谢谢你，人的话有限，但愿主的这个话借着圣灵不断地在我们的中释放，你的话不出来的，我们深深相信你在我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有那美好的心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于你的，我们都是你所奉的珍宝，求主你看着，求主你自己怜悯，赐力量在我们的身上，那你重价买回从回来的教会能够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我们谢谢恩主，谢谢恩主，听孩子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